下来是我们的敬拜继续，请大家带着敬拜的心，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。下面是太极长老与我们分享《约翰福音》11章16到37节，你信这话吗？
弟兄姐妹平安，
你
啊，非常开心哈，可以受到邀请来到大家这间教会来给大家分享信息啊，因为我看到大家的面孔的时候呢，一点都不陌生。我们在 LA 的每一年2次的营会当中，经常看见彼此，所以今天来到呈现新人之家教会的时候呢，觉得非常的熟悉，好像是回到家里一样，啊，非常感谢主。那当基利长老在邀请我分享一段信息的时候呢，啊，我当时其实挺紧张的，我想我要分享哪一段圣经呢？因为我知道你们教会是有你们的次序的，每一次安排的时候呢，如果要是外来的讲员呢，好像就突然打断了原来的一个讲道的顺序。事实上呢，在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们讲道也是提前安排好的。那我们在今年呢，安排的是分享约翰福音。我们一般会提前半年的时候呢，就通知各位讲员，啊，你们每一个人讲哪一段的内容。那我呢，也是会至少提前1个月吧，看一看我要讲的经文，然后反复的思想，昼夜思想。不过呢，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事情，我们当中有一位讲员，在中国的家人突然出了一点事情，临时呢，他订机票，当晚第二天就要走。但是那周呢，是他讲道。当天晚上呢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来替他讲，并且呢，他说这段信息他很有感动。但是他的感动是他的感动，对不对？不是我的感动，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下来。恰巧那一周呢，我也很忙，所以我看了经文以后呢，实在是没有看出他的那个感动，所以就很纠结，并且因为时间压力呢，实在是没有充分的准备，我想也恰恰是因为时间压力和没有充分的准备，所以就疯狂祷告。平时呢，都是坐在书桌前去准备，现在是跪在沙发前去准备，因为不知道讲什么，甚至上台之前呢，这个讲章只写了一半。恰恰是那个弟兄说他很感动的地方呢，我空着呢，不知道怎么讲。不过感谢主，那次讲道完结束之后呢，我跟何毅说，啊，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时的反馈是什么样。我说这次讲道是我自己最感动的一次，因为我上台之后呢，有很多话不是准备出来的，尤其是最后那一段的时候呢，有很多话，好像就想到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问题，就讲出来。圣经里的话呢，就帮助我看到耶稣的生命。 给我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把这段经文带给大家。我也把呢，当时我讲的内容呢，跟大家再讲一遍。一方面是给大家分享，一方面也是讲给我自己听。因为我知道呢，有些话是神在对我说的，是在我服事当中遇到的困难，是我服事当中的一些问题，神在对我讲话。我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大家来听。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、第11章、第17节，一直到第37节。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马大说：“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”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，说：“夫子来了，叫你。”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，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“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请主来看。”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：“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”其中有人说：“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”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运行在我们心里，求你感动我们，加倍的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真实的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，是生命的主，是复活的主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打开我们的耳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得到释放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这里边呢，上来先说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耶稣到哪里了？到了拉撒路待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呢？是不是耶稣因为其他事情 耽搁了，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忙于其他事情呢，这个事情就疏忽了。我们看一看前面经文怎么说的啊。那个患病的拉撒路呢，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，两姐妹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耶稣听见，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，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，仍住了两天。哇，这里有两个字啊，比较不一样。就在所居之地，仍住了两天。前面刚刚听到有人报信说呢，拉撒路病了，并且这个拉撒路呢，不是别人，是你爱的那个人，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。那这里耶稣呢，就在所居之地，仍住了两天。他这个住呢？不是因为其他事情拖延，不是因为被耽搁了，这是他故意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跟我们的理解不相符？跟我们的常识不相符？更跟我们常识不相符的是呢，耶稣是怎么称呼拉撒路的呢？当耶稣跟门徒对话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。”哇！耶稣称拉撒路是朋友哎，神做你我的朋友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前段时间呢，我换新手机，那换那个微信的时候呢，他就要问呢。你要加几个紧急联系人，我就要左思右想，谁是我的紧急联系人？一个不够，还要两个。所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，最需要的是谁？朋友，对不对？这个朋友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？紧急联系人，有急事的时候想到他，可以解决问题的。是有关系的，能帮得上忙的。哇，那这个就太奇怪了。耶稣爱拉撒路，耶稣是拉撒路的朋友，他为什么眼睁睁的等着拉撒路呢？死了？这好像不是我们对朋友的理解呀，这也不是我们。对神做我们的朋友的一个期待，对不对？我们称神是朋友，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我们遇到问题，马上就可以解决。如果病了啊，最近我病了一个月，啊，一开始是发烧，后来又咳嗽，一直到前两天才稍稍感觉好了一点。哇，这一次真的是折磨得够呛。病的时候想要赶紧好，想要一祷告就好，对不对？耶稣呢，称拉撒路是朋友，为什么等了这么久？我想他肯定有目的的。我们中国人讲啊，人命关天，是不是？什么事情如果要是……一说要死人了，那就有人关注了。如果不提死人的话呢，可能这个事儿就没人理。那这个事情紧不紧急？紧急的。如果再不去治他的话呢，拉撒路就死了。拉撒路有没有死？这里说哈。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。 我去叫醒他。哦，耶稣知道，拉撒路死了。门徒还没有听懂啊，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”那好像我前段时间呢，发烧以后多睡2次，病就好了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。耶稣明明的，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哦，原来耶稣这里有一个目的。这个目的呢，甚至要比现在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就把他治好更重要。什么目的呢？说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耶稣接下来要去复活拉撒路，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目的的，是要叫门徒相信。门徒跟了耶稣多久了？这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1周多左右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在这里面，耶稣还说呢，好叫你们相信。所以好像呢，这些门徒没有真的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至少在耶稣的眼中呢，门徒呢，还是没有信的状态呢。所以这件事情紧迫，要比呢，要治拉撒路的这个病呢，还紧迫。好叫你们相信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在耶稣的身上，他带着一个使命，他是带着一个目的的。他这一次去找拉撒路，去复活拉撒路，是带着这个使命的。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些人呢，这些来看拉撒路的人呢，很多是从犹太地来的，很多是从耶路撒冷来的。在不准备这个信息之前呢，我曾经以为拉撒路是个乞丐，因为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呢，耶稣讲过一个故事，那个乞丐呢就叫拉撒路。那我翻了圣经，翻来覆去看了一下呢，才发现此拉撒路非彼拉撒路，这是两个拉撒路。后来我们才看到呢，这个拉撒路呢绝对不是个乞丐。因为他还有坟墓，不仅如此呢，他的姐妹、他的姐姐，他们在耶路撒冷认识很多人呢。甚至后来呢，那些夹道欢迎说"何塞纳，何塞纳"，欢迎耶稣进城的那些人，就是听了拉撒路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些来吊唁的朋友见证了拉撒路复活嘛。才把这个故事传开的，所以拉撒路是很出名的一个人呢。那这里边呢，又讲到了另外两个人，就是拉撒路的两个姐姐，一位呢叫马大，一位叫玛利亚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这个仍然好像是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其他经文当中，我们也看到过，这个姐妹两个呀，在性格上面非常的不一样。而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性格的人，对不对？一种呢，像马大，马大呢，心直口快，做事麻利。 非常的勤快，非常的殷勤，并且呢，脑子嘴都很快，并且还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，很求知，并且也追随耶稣，跟随耶稣。一听到耶稣来了，就跑去迎接他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这还没有到村子里面呢，马大就跑出去了，就跑出去迎接耶稣。见到耶稣之后，马大怎么说？马大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我们知道，约翰记载了很多耶稣行的神迹，那刚刚记载了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就是让那个瞎子可以看见。瞎子看见这个神迹到底有多大？直到我们这一次教会一点一点去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我才明白这个神迹有多厉害。因为这个瞎子自己说过一句话。这个瞎子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我帮大家找一下这节经文哈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”他说：“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”这句话呀，是瞎子自己说的。当瞎子这么说的时候呢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个人他从小在会堂里面听讲道，一篇一篇的听。别人听讲道的时候呢，听的呢可能是按照讲员的思路在听，这个瞎子呢就只关注一个重点：创世以来有没有哪一个瞎子呢？眼睛开了，所以当耶稣把他的眼睛开了之后呢，这个瞎子说：“从创世以来，哇，这个不像是一个瞎子的口吻在讲话了，对不对？像是一个神学教师在讲话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所以呢，他跟随耶稣，他知道耶稣呢。”是基督，他跟随耶稣。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故事的影响力是蛮大的，甚至在这个犹太的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所以，当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之后呢，他的门徒和马大都知道，耶稣是有能力的，他可以使患病的得医治，瞎子的眼睛都能打开，所以马大说呢：“主啊，你若早来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不论多重的疾病，只要呢你一来，他就活，他必不死。”他说：“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”马大，知道的多不多？很多，准不准确？很准确。耶稣呢，没有表扬他，说你知道的真好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语气哦，说你兄弟必然复活。这不是一种商量，这是一个宣告。再告诉马大呢，你兄弟一定复活。马大是怎么理解的呢？马大说：“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马大又说呢：“我知道。”好像呢，耶稣不论说什么，马大马上呢就把他知道的全都说出来。啊，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性格的弟兄姐妹？我知道，我还记得 很久以前在学生团契，我们刚刚开始邀请周牧师来给我们做营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，他从小就在主日学里背了很多的知识，不论周牧师跟他说什么，他都说呢，我知道，并且夸夸夸呢，圣经就出来了。周牧师说上句，他下句夸就知道了。周牧师说，你危险了。马大呢，好像也是什么都知道，并且他这个知道呢，还很准确。我们知道很多人不一定有马大的这个水平，他的这句话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这好像把这个复活观、末世论。一句话就讲出来了，他知道，那知道的对不对呢？很对。但是耶稣没有说呢，你知道的好，你知道的对。耶稣继续说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你信这话吗？耶稣没有问他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马大说他知道很多，但是耶稣呢？却说：“你信这话吗？”当马大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好像呢，马大知道的是一个理论，就是说呢，等到末日复活的那一刻的话呢，所有人都复活了，包括他的弟兄也会复活。就等到那一刻的话呢？那一刻就使人复活了，好像使人复活的呢是个时间点。但耶稣是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”所以，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，耶稣是在强调，这不是个理论，这不是个知识点。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生命的主，你信这话吗？我呢，曾经做了太久时间的学生，毕业之后呢，又开始做老师。我们知道，在学校的话呢，他只考呢，知不知道，以至于我做老师的时候呢，我也只在乎。知不知道？我听一个讲员讲，哇，觉得好好。听的时候呢，心里就想，这个讲员知道的很多，也许我呢，努力学习，知道的更多的话呢，我也可以讲的跟他一样好。后来在讲员培训的时候，等我们被培训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，不要讲道理，我一直听不懂这句话。把道理讲清楚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做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把道理讲清楚。等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讲道理是让人知道，讲道是让人信道。我们不是因为知道而称义的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义人不是因为知道而得生的，义人是因信得生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信这话吗？” 我们知道，耶稣这一次来，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门徒相信，让马大相信，让玛利亚相信，让所有这些周围的人相信。相信什么？马大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”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，哇，这个答案好不好？好，满分。我们知道啊，在约翰福音的最后呢，约翰都写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，就是呢，让人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基本上一字不差。马大全答出来了。马大说呢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。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哇，这个基督论、末世论全在里面，太厉害了。但这是不是耶稣问的问题？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这不是一个概念，这是相信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，是有掌管生命的能力。耶稣是有大能的，信他的人不死。信他的人，即使死了也必复活，因为生命在他。这不是一个理论。我想，可能跟马大一样，我们多少都跟他有一些类似的地方。当我们说信不信，当然信。当我们回答的时候，我们是从我们的头脑在回答，还是用我们的心在回答？在后面的经文当中，当耶稣说把石头挪开的时候，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”所以当马大回答说呢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”回答的未免太快了。同样的，当他说“现在必是臭了”，这才是他自己的理解。他是靠经验、靠知识、靠判断在做事情，在应付事情。而耶稣这句话是在问他的心：“你信这话吗？”我想今天这个问题呢。也是问你我每一个人的，你信这话吗？当我这么问的时候呢，不是让大家质疑自己的信仰，是让大家把从头脑里的对耶稣的理解和知识，变成自己心对神的回应，说耶稣，我信。那我之前预备的信息呢，到这儿就停止了。之后上台呢，有一半呢经文还没准备，所以上了台之后呢，接下来要讲玛利亚了。玛利亚这段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因为太难讲了，对我来讲。玛利亚跟马大非常的不一样，马大是个理性的人。跟我很像，什么东西都要知道。但是玛利亚是个非常感性的人。这里说呢，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，见她急忙出去，就是马大叫她出去，说夫子来了，就跟着她。好像这些人呢，不是来安慰马大的， 是来安慰玛利亚的。并且拉撒路呢，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，玛利亚还在哭。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姐妹，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姐妹，又是心思很细腻、很重的姐妹。那我呢，其实很难去理解。当然，我们相信在座的不仅是姐妹，可能有一些弟兄也是这样的，很敏感、很细腻、很呢有情绪。那玛利亚呢，是在情绪里面。但很有意思的是呢，当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，说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："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"哎，这句话跟他的姐姐马大对耶稣说的一模一样，一字不差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虽然姐妹俩的性格非常的不一样，但是在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却是一样的。这是同样的一群人，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性格却千差万别，是不是很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？耶稣呢，没有批评玛利亚她的软弱，就像没有批评马大，他什么都知道，这好像也不是一个值得去批评的地方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"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"他们回答说："请主来看。"耶稣哭了。这个对我是最难解的一节经文。耶稣为什么会哭？我翻了很多的解经书，有的人呢就回避掉了这个问题，还有其他人呢有各种不同的见解，啊，这个就让我很头疼了。如果要是有一致的见解呢，我就可以非常自信的把这个解答带给大家。所以当时我站上讲台的时候呢，我都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会哭。我最不能明白的就是呢，接下来拉撒路不是就复活了吗？有的解经书上说呢，耶稣看他们小信，信心软弱，所以心里忧愁。那我一想，这不等于是气哭的吗？耶稣为什么哭？我们好不好就从上下文，用最朴实的语文来看一看耶稣为什么哭？耶稣看见他哭，这个他是玛利亚。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"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"他们回答说："请主来看。"耶稣哭了。耶稣为什么哭？是因为玛利亚哭，是因为同他一起来的那些安慰玛利亚的人都在哭。这些人都很难过，让我想起呢，有一节经文说呢，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与喜乐的人同喜乐。耶稣呢，是可以感受他们的感受的，耶稣是可以理解他们的那种痛苦的。耶稣当然知道下一秒 拉萨路就会复活。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呢，他不可以去感受玛利亚和这些人的感受。当我不能明白这节经文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我在用我的理性在读圣经。当我们看到前面马大跟耶稣的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耶稣这一次来呢，他是有使命的。但如果我们只在使命感里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自己呢，经常是在使命感里做事。我觉得什么是对，那是神给我的托付，那所有人就应该跟着我来。那在长老会的时候呢，我有的时候也会不开心，我觉得这事很对呀。这不光是我的使命，这是你们每一个人的使命。如果说前面看到的是耶稣的使命，他要让所有的人相信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生命。耶稣不是只在使命里面服侍，耶稣是带着基督的生命在服侍。我妻子经常说我冷血，因为我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呢，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自己的事，说的话呢，都是已经早就预备好的话。如果别人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我就很着急，因为总找不到呢插嘴的机会，把自己预备好的话全说出来。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，我以为我呢做的是对的，因为我在做一件神让我做的事情。这句话我早就想好，就应该这样讲。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呢对方的感受。我讲，我一直在想，你听我把我的话讲完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。你为什么不能让我讲呢？讲完了，拉萨路就复活了呀。复活了就不用哭了。这不是在基督的生命里服侍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对我感触很深。让我知道，不是因为下一秒拉萨路会复活，这一秒呢，我就不能去感受这一位同工、这一位姐妹的感受。不是说，甚至下一秒事情就改变了，问题不存在了，不代表这一秒呢，我不应该走进他的心里。去跟他一同感受，这是基督的生命。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去完成他的使命。当我上一次讲完道之后呢，下来有一个姐妹问我说：“这个应该跟我的丈夫讲一讲。”然后他又问我，他说：“你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？”我说：“我站到讲台上，看到我妻子的时候，圣灵就感动我，让我突然明白这件事情。耶稣哭了，不代表下一秒拉萨路复活，耶稣的哭就没有意义。”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耶稣爱拉萨路，也爱马大和玛利亚。耶稣把拉萨路当做他的朋友。拉萨路不是耶稣的一个棋子，一个工具。拉萨路是他的朋友。我想你我。 都可以在基督里，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去服侍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生命，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有这样的温柔，可以有这样的体贴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借着基督的生命，让我们活过来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主，你让我们可以全然相信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大脑，而是靠着我们的心，我们向你回应，说主啊，我信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可以拯救我，使用我，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生命当中帮助更多的人，做你的使命，做你的服事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